好，我们今天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那比照往年的习惯，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关于求学跟工作的一些体验。那今天所要讲的呢，跟前几年很像，就是分成前后两段。那么前面那一段呢，主要是要讲一些我自己个人的小故事，作为轻松的开场。那后面一段比较大的呢，主要是讲关于学习的一些我自己的看法跟体验。那今天前面这段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主要讲的会是这个如何培养多元的能力以及体验。这件事情我在两年前的信号与人生其实已经说过一次，那不过今天讲的是不会重复，也不至于很像，但是主要的呢会是比较有一点衔接，然后呢跟上次讲的有所互补。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一生中 career 发展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机会，也会有各种不同的挑战。那有的人会看到很好的机会，他就会努力的掌握它。那有的人看到严肃的挑战，他就会勇敢的面对它。但是也有的人看到很多机会，他觉得不知如何掌握，先把它放过。看到很严酷的挑战，他觉得说还是躲开比较好等等。那这样就造成每一个人的不同。那我常常说，我认为每一个人真正会碰到的各种机会跟各种挑战，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样多，那只是每一个人面对的态度不同而已。那因为我们不知道会碰到怎么样机会怎么样挑战，所以呢最好是有各种多元的能力，那随时碰到各种机会各种挑战都有办法可以对付。那这是我这段主要要讲的主题。那底下呢要开始说的是说可能很多同学很难想象，我在进台大电机系以前，从小学到中学为止，我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只会读书的小孩，常常坐在教室里面的角落里，我只是跟我四周的同学说说话，只有我四周有一些朋友，那也不太会交朋友，也朋友也不多。那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这样，我心里一直觉得想改变这件事，因为我相信我将来不论做什么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将来会做什么事，但是我认为我一定需要交很多朋友，让很多朋友帮我很多事。但是呢，我一直不知如何改变这件事，直到我进了台大电机系。我大一进台大电机系的时候，我决心要改变我自己在这一方面。那因此我下了很多功夫，除了好好读电机系的基础课程之外，我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多努力的。那很多我在两年前的信号与人生其实有提过的，那包括譬如说我在我是从南部来的，所以呢我住在宿舍里面，如何在宿舍里面跟同学相处，然后如何的在班上跟班上同学建立我自己跟班上同学慢慢建立各种友谊，也包括我参加台大合唱团的各种活动，也包括我跟很多人去爬很多山等等。那些我大概都在两年前说过了，所以呢我没有这样要再多说。那我两年前提过一件事，就是我大三下的时候筹组了电三合唱团去参加全校合唱比赛。那件事情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因为从那以后我忽然发现 其实我跟班上同学还可以有很多更多的互动，我之前没有发现的。那我要从这里开始说起，也就是我在大三下的时候，我开始体验到说，那些一起合唱的，觉得志同道合的，一起爬山的，觉得志同道合的，只要他们不是电机系的，我开始体会到，未来当我离开台大电机系，当我这个毕业以后，在未来的 career 发展里面，只要不是台大电机系的同学，未来跟我的交集可能很少。真正会跟我有很多交集的，应该是我的同班同学，是电机系的。那因此呢，我觉得我花那么多时间跟未来不太会有交集的人在一起，似乎是不是很聪明的做法。所以呢，我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我逐步的减少我在合唱、登山各方面的时间，我尽量回到系里来。那在大三下学期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班上选了新的班代表，那么新的班代找我说，他希望我可以做他的副班代，帮他办很多班上的事，我就答应了。那这个是一开始。那过了一个学期以后，到大四上学期结束的时候，那再进一步呢，这个我就变成了班上的班代，也是我们那一届同学大四下最后一个学期的班代。那这一总共这一年里面，就是我都从大四从暑假到毕业这一年里面，那我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在班上想办法做了很多事。我当时心里给我自己一个任务，因为当时是一个没有网络的世界，那我们听到很多系的很多届的毕业同学都说到，他们毕业之后全班几乎就会失联，因为一旦毕业之后大家各自四散回家，那每一个人住在中南部啊什么各个不同地方，回家不久就要去当兵，当时我们都是要当两年的兵，当兵当完两年之后呢，大家各自很多人出国或者怎样就到世界各地，这中间因为没有网络，唯一的联系的管道可能是要写信，那这个事情很困难，因此呢到后来很多系的很多届都是失联很久，要找回来很不容易。所以我当时给我自己一个任务，那我是大四下的，从副班带接到班带，那我有个任务就是想办法给自己这一班的同学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凝聚力，跟这个让大家可以联系的很好。那我确实很努力做这件事，那我可以简单的 summarize 我做了哪些事，因为这个是我最近在整理我的资料发现，我当时确实做过很多事。第一类是关于学术性的，那我自己很喜欢读书，所以我跟很多班上认真读书的好学生这个交情不错，我就把他们通通抓出来，叫他们分别去给 seminar， 那么把他们读书的心得分享给同学，所以我们有很多 seminar。 那我现在看看发现，我们当时的 seminar 主题竟然包括人工智慧，包括生医工程，包括电子材料等等，那很难想象，显示我们当时确实很多同学很认真读很多书，而且都很慷慨地分享给大家。那第二类呢，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大家都要出国，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申请出国，因为没有网络的，那必须要到什么地方去找资料，然后怎么样去在哪些资料里面找到什么表格来填，然后怎么样申请等等。那有少数人下了功夫，那我也是把他们请出来，你们给演讲，让我们大家都知道。那确实这样的演讲让大家都知道如何申请国外的大学等等。那另外还有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凡是要出国的要考留学考试的，那留考呢是教育部的考试，那考过才可以出国的，那因此呢，那这个我们都得准备留考，那怎么办，需要有考古资料，于是呢班上应该想办法去收集考古题啊，这个考试范围啊等等。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别的考试，譬如说要考预官，大家都要考预官，所以预官也有预官考试的考古资料。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另外一大类就是硕士班考试。我们那时候开始，国内有一些硕士班是可以报考的，啊，青交成台都有。那我们当时大家都知道想要出国，但是不见得一毕业就能当完兵就能申请得到啊，所以大家都会想说，我如果可以先考个硕士也不错。而且我们当时认为青交的电机相关领域的硕士班是比台大好的，所以大家要考先要优先要考青交等等。那也是一样，我们要收集很多考古资料、考古题这个或者是考试范围的资料等等，然后也是要分享给所有想要报考的同学等等。这一类那我把它称为就是学术类。那还有一大类呢，就是如何凝聚同学的向心力。那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班刊，当时是没有网络的，没有 Facebook 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呢班刊是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可是那时连电脑都没有，怎么出班刊呢？那就要用手写，然后呢有的地方呢找打字行去打字，或者是钢板那个写钢板啊、排版啊等等，那很辛苦的，但是呢觉得那是一个这个大家可以分享的。这个你难以想象今天 Facebook 什么那么方便，当时是都要用手做的。那我们当时也做过不少这类的事。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成立同学会的组织架构，联系的机制建立起来，让我们毕业以后不管是去当兵出国如何联系的好。当时只能写信，那写信怎么写法啊？这个 many to many 如何联系等等啊，这是第二类的。那还有一大类呢，就是各种活动，那办很多活动的。那我当时办的最大的活动应该就是毕业旅行。我们当时是全班总共毕业旅行的规模是三辆游览车150人环岛10天。那150人怎么来的？包括我们自己同学大概有80-90人，然后另外有大概60多人是这个邀请的文学院的女同学，那么主要是这个外文系跟考古系等等啊。那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环岛，这可能是最大的活动，当然还有很多小的。那这里面毕业班很重要的包括毕业舞会，那但是也有很多同学他是不跳舞的，如何能够服务到所有的同学呢？我那个办法就是毕业舞会的旁边同一个场地办另外一个毕业茶会，让这个不跳舞的人可以去那儿聊天喝茶，然后跳舞的人可以去看他们跳舞等等啊，那也可以跳了舞回来喝茶等等。那这个是啊，还有呢要办谢师宴啊等等这类的活动。那所有的这些事情我通通在我的大四的一年之内。哦，还有一件事情我可能忘了讲，就是这个属于学术类的，就是我当时称为参观工厂。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在台湾有任何电机产业，那总该有吧，所以呢我们决定去找，找出来我们去参观，那我姑且称之为参观工厂。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当时下了很多功夫做的很多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我的简单的结论应该是说，我到大四毕业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跟我高中毕业进台大电机系已经完全不同。那我等于是把我自己的人格在4年之内重新设定一次。而这个我后来体验我的很多的各种的，这边讲的多元能力啦，各种的能力，包括这个行政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各方面，其实我都在这中间陆陆续续一点一滴这个不知不觉之中慢慢培养起来。那我觉得在那段时间的下的功夫后来体验都是值得的。那虽然我们当时都没有发现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或者干嘛都不知道，但是呢确实当时想的唯一的目的就希望让班上同学可以联系得好， 让我们未来的 career 发展可以大家都有交集，可以一起合作等等。后来这些确实都全部达到。那我们到今天已经毕业了50多年啊，应该说毕业了将近50年了啊。那但是呢，我们一直有非常多的联系跟各种合作等等啊。那我想这个当时我下的功夫是这个当时是不知道有这样结果的。好，有了这个时候呢，我现在就要回到我讲底下的故事了。那我在2年前的故事里面有说过，那我后来的一些行政一些行政事务的体验跟经验，跟一些国际事务的体验跟经验，我在2年前都已经说过。那关于国际事务的部分，我当时说了我在 IEEE 的电信学会，就是 Communication Society 的电信学会，我当时如何由这个一个完全不认识任何人的一个年轻教授走进去，如何最后做到他们的这个主管全球学术事务的 Vice President。 那我曾经讲过这一段的啊。那今天我不要重复那些，我想讲另外一段，也就是我如何进入语音学界，然后如何在语音学界的走出我的国际事务的道路来，我想讲这一段。那就要讲我在语音的研究跟后来的国际事务的关系。那很多人可能知道我一开始做的语音研究就是华语，没有其他的。那而且呢，前面很多年有很多年是做不出来，也有很多年是有做出来，但是 paper 都不被接受，都被 reject。 然后呢，这个一直非常的这个受到挫折。那我的第一篇 conference paper 可以在这个国际的主流会议上发表的 conference paper 是1986年啊。1986是什么时候呢？那我在开始做华语语音是1980，也就是说6年以后才有第一篇 paper 可以上主流会议的 conference。 那这篇 happen 就是我当时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华语语音的合成。那这是非常难得，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好好的讲它，我就准备一套非常好的 presentation。 那这里面我还包括我录了一个卡式录音带的一个录音带，那有录这个当时机器合成出来的华语的声音。那然后呢，为了做这件事呢，我还手拎了一个卡式录音机，然后呢拎上飞机带到会场去播放这个等等。那这个大会呢 happen 发生在哪里呢？在东京。那这也是，那这个是什么会议呢？就是 ICASP。 这个 ICASP 也就是今天的 ICASP， 同一个国际会议。那这是他的1986年的第一次从欧美离开欧美而进入这个亚洲，在东京。那我就没有注意啊，我就很认真的去。当然在那个会议上我是举目无亲的，所有的人我都不认识。那我是一个这个小不点儿，因为我第一次有一篇 paper 在那里，然后呢走来走去没有看到一个认识的人。不过我很认真讲我那篇 paper。 在我讲完的时候的 coffee break， 就有一个日本人过来跟我说话，他说他觉得我的 work 很好等等，我也没有注意。后来看看，说着说着我觉得这个人越看越面熟，后来忽然发现，哎，他是谁？他就是大会主席。也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大会主席，是一个东京大学的教授，他是把这个 ICASP 从欧美带到亚洲的这个人。那他是大会主席，他居然有来听我的这个 session， 听我的 talk， 还来跟我说话，我忽然发现是他。那从那个以后，我跟他有一点初步的认识，然后呢，有偶尔会在国际会议碰到，也就跟他聊聊天等等，慢慢建立一些友谊。这是我在国际上碰到的第一个我认得的语音界的这个学者是这样来的。 那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直接跳到1999年。到了1999年的时候，这是13年以后，1999年。13年以后，那当然这是已经不同了，我经过了13年，我比较有一些 paper 发表，也不多，那能够上的也不太多，而且因为我都是讲的都是华语的，这个我发现华语的 paper 是没人要念的，那也就是说美国人根本也不要看，欧洲人也不要看，日本人也不要看，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们的语言，所以没什么好看的。那我们有 paper 被接受不错了，那自己可以爽一爽而已，因为没有人要读你的，大概是那个情形。到了99年这个时候呢，这是什么情形呢？当时那我已经比较可以上比较多的国际会议了。那当时有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叫做这个欧洲语境，叫做欧洲语音大会啊 ,Eurospeech。那这个是1999年。那这个是当时并没有任何一个全球性的语音研究的国际组织是没有的。这个欧洲有一个欧洲人的一个叫做欧洲语音学会，他们有一个欧洲的地区性的学会，他们办一个地区性的会议叫做欧洲语音的大会。那两年一度，那两年一次呢，在奇数年，所以99年是一个奇数年在那里。那当时除了奇数年有这个欧洲人的这个会议之外呢，偶数年有另外一系列的国际会议，那是偶数年的那个呢，它是在亚洲跟北美，亚洲跟北美的这个轮流办，也就是说呢，两年一次在亚洲，两年一次在北美，那这样子的话呢，四年一次在亚洲或者在北美，这样子轮，它的时间呢就是在偶数年刚好跟这个奇数年错开，那因此有这两个系列的会议，这个是欧洲的在奇数年，亚洲跟北美的在偶数年。那我后来慢慢了解，当时我认识的这一位这个日本的大佬，他就是这个亚洲跟北美的这个会议的这个主导人物，那其实就是他一路做出来的。那这个会议呢，那因此呢跟欧洲这个等于是刚好他们互补，因此每年都刚好有一个会议可以去参加等等，当时的背景是这样。那我在1999年参加这个欧洲的这个，他在哪里呢？在布达佩斯，也就是匈牙利的首都。我也没有注意，我就是去开会，然后呢在大会的第一天，诶，这位日本的大佬跑来找我，他说我需要你帮忙。我本来不晓得是什么事情，他就告诉我这件事。他说这个欧洲人的这个欧洲语音学会，他们今年在我们这个会结束之后有一个会员大会，要在会员大会里面有一个议案，要把这个欧洲语音学会 upgrade 变成全球性的国际语音学会。那变成全球性之后呢，这个欧洲语音大会也将变成每年都有，那么这个不只是奇数年了，偶数年也要继续办。那这个听起来都很好，但是这件事情很糟糕。为什么呢？因为偶数年就会跟他的这个亚洲跟北美的这个会重叠了，但是全世界做语音的就这些人呐。你如果是这两个会都在偶数年的话，那这些人的 paper 投到哪里去？他们很可能都会投到这个国际语音学会，这个招牌漂亮。但是呢，他说我这个会呢，没有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的支持，只是一个会而已。他这个是有一个国际这个学术组织支持。因此很可能很多人都把他的会把他的 paper 投到那个会去，于是我们这个会呢可能就会被消灭了。那他觉得说这个是对他非常严重的一件事。那我听了才忽然知道，哇，还有这么多学问啊，我不知道的。那然后那我马上想到了，就说，诶，那我们今天在会场也有 好几位日本的资深学者嘛，那你没有请他们日本的资深学者帮你想想这个在这个会员大会怎么样替你说说话，那这个日本大佬就很这个失望的摇摇头说，我们日本人啊都很不会讲英文，所以要他们在这种国际会议的这种场合上发言用英文讲，他们都怕得要死，都而且他们不知道说什么。那我想说，诶，那你不是你的这个会还有很多美国加拿大的人啊，那他们应该很会讲英文啦、啊、那请他们这个发言替你这个怎样。那他说这些美国人加拿大人他们都跟欧洲人好得很啊，欧洲人现在都已经说服了他们，然后呢让他们都支持欧洲的那个案，所以我这个案现在几乎是没有人支持的，所以我的这个啊几乎要被这个可能就要快被消灭了。那我想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说诶，我也许应该想想看可以怎么帮他。后来呢我就跟他讨论之后，我有我的方案，我就跟他讲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做等等。那后来确实就是在那个会议结束的那个会员大会上，那确实那个案被提出来，而这位日本大佬发言是很孤单的，因为没有人支持他。那之后我就发言挺他的意见，然后我发言说什么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所以我可以讲给大家听。那我那时候就说呢，我们欧洲的同仁做这么多欧洲语音学会的工作，能够办一个这么好的会非常了不起的，我们都非常深受其惠，所以呢我们都很佩服。那今天要把它 upgrade 变成全球性的国际会议当然是好事，我们也都很支持的。但是呢各位要知道，并不是你把这个大会的名字改成全球性的 international 它就 international 了吗？那其实没有啊，你的会还是原来的会啊，还是你们这些人在开啊。那这个会是怎样的会呢？我们只要把今天的论文集打开一看就知道了。那来参加这个会的所有的 paper 跟所有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欧洲的最多几十个国家吧，再加上欧洲以外的国家的学者不多啦，美国加拿大，亚洲有日本韩国有台湾有澳洲纽西兰等等，不太多。这样子总共来参加的有多少国家？几十个吧。那全世界还有多少国家的人没有来参加的你知道吗？至少100多个吧。那然后我们如果看看这些 paper 的话，里面研究了哪多少种语言呢？你数数看，有英文有法文德文等等吧。那这个研究过的有研究的语言的总数恐怕是不到10个。那全世界有多少语言没有研究过你知道吗？有几千种吧。那就表示我们现在的这些规模距离一个全球性的国际语音学会其实是差得很远的。那还有很多很多努力要做的。为什么差得很远呢？那说穿了我们都了解，因为今天的世界是只有少数的国家是富裕而有能力做很好的研究的。那还有很多国家没有那么富裕，他们没有很多地区他们没有那么丰富的资源可以做很好的研究，他们也要研究他们的语言，他们都有他们的语言，可是他们可能都没有力气做得很好，或者他们可能做得很好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来开我们的会。那他们要来开这个会要有旅费啊，他们没有旅费啊，我们这个会议的注册费那么贵他们缴不起啊，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来也根本不投稿，所以呢我们跟那些人是隔离的啦。那我就说各位可能不知道，我告诉各位，我前两年刚刚从 IEEE 的电信学会的主管全球事务的 VP 卸任，我很了解这种事情人家 IEEE 是怎么做的，我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人家 IEEE 怎么想这件事情。那我说我在 IEEE 我把这个称为把那些遥远的国家他们没有力气来的这些国家我称为 the far end of the world， 也就是说是世界的边缘。也就是说 他们离各位我们这些国家很遥远，我们好像在这个学术科技界的中心，他们是很边缘的。那怎么办？ IEEE 他们要作为一个全球的学术组织，他们花很多努力去想办法 promote 他们的影响力，去帮助那些遥远的地区，那些世界的边缘的国家，让他们有能力做比较好的研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随便举例你就知道了。那我说呢，第一个呢，你可以编一笔经费做这个 travel grant。 travel grant 是什么？旅费补助。也就是说，在那些遥远的国家，如果他们有 paper 被我们接受的话，那我们应该补助旅费，帮助他们来开会。第二个呢，我的注册费应该减免，因为你这么贵的注册费谁来啊？人家根本就没有钱啊，所以呢，你一定要有注册费减免的制度，让那些遥远地区他们挨着是不用交注册费，或者是注册费打很大的折扣，让人家可以来啊。你除非做到这两件事情，否则他们即使做很好的研究，他们也不投稿的嘛，他们不能来投什么稿呢？所以我们就永远跟他们是隔离的，所以你要做这两件事的。那光做这两是不够的，因为人家可能根本不知道有你这个学会在，人家也不知道你有减免，你有旅费补助，都不知道，那没有用啊。所以呢，你的下一步事情你可以做好几件事情，我可以举例。第一个呢，就是论文集，你的这些 proceeding， 各位，你们现在的这些论文集已经可以做成光碟了，很进步的，非常好。那你装光碟应该多制作几百份、几千份，然后呢，送到全世界这些边远的地方去。那我可以随便跟你举例，譬如说欧洲，你不要以为欧洲已经那么进步了。那我们查一查今天 paper 就知道，其实欧洲也有一整片地区是没有 paper 来，也没有人来的吧？我猜没有人来。哪一片呢？简单告诉你，就是东欧。那我们讲东欧最大的国家就是俄罗斯。那我们可以推测，在莫斯科也好，圣彼得堡也好，一定有很重要的研究机构，有一堆人在做很好的研究，他们不来的，因为没有钱。那俄罗斯有两个很重要的盟邦，你一定知道的，一个叫白俄罗斯，一个叫乌克兰。那他们现在也是没有 paper 的，没有人来的。然后呢，从俄罗斯往南还有很多重要的国家都没有，应该是都没有 paper， 没有人来的。我随便举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等等等，他们都没有吧。那即使欧洲都有一片土地属于 the far end of the world， 别的就更多了。你譬如说这个美洲，你看到很多美国人来，很多加拿大人来。往南走呢，中美洲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叫墨西哥，还有很多小的国家，有任何 paper 在这里吗？没有。到了南美洲，很大一片土地，有很多大的国家，譬如说巴西，譬如说阿根廷，还有一些不那么大的国家还有好多，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人来有 paper 吗？没有啊。那到了亚洲就更多了，你现在看到亚洲好像觉得有日本、韩国、台湾，有澳洲，有纽西兰，还有很多国家哎。你马上想到亚洲有两个最代表性的大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他们有 paper 吗？有任何人来开我们的会吗？一个都没有哦。那再往亚洲往西走的话，亚洲西面有比较重要的国家是回教世界，譬如说一个是伊朗，一个是阿拉伯世界里面的大国，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等等。有人来吗？他们研究的语言我们知道吗？我们相信各位都不知道。再过去还有一整片就是非洲，也是没有人知道的。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如果有办法 identify 一些重要的地区、重要的代表性的学术机构，他们一定有。譬如说在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应该有俄罗斯的代表性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那如果在印度，你可以找新德里或者是加尔各答，应该有他们代表性的研究机构吧。在中国大陆有北京吧，什么等等。那你可以找到一些代表性的重要的国家，代表性的学术研究机构，你可以发现我们应该可以把我们的这些光碟免费赠送，想办法送给他们，请他们放在他们的图书馆里，让他们的教授学生可以去看我们的论文，知道我们有这个学会，知道我们在干什么等等。那光是这个论文还不够，那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想办法邀请他们的代表性的学者来。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 identify 一些重要国家的他们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我们花一点钱嘛，请他们来嘛，在我们大会中间请他们作为贵宾，请他们来看看我们的学会是怎样的，让他们知道我们很想帮助他们，让他们把我们的一些这个研究的这个成果跟经验分享给他们，希望帮助他们做他们的研究。那每一个地区都有他们的语言，他们都显然有人研究他们的语言，语言学是很有传统的，一定大家都在研究，但是可能有少数，有一些人，有一些地区，也许他们已经研究到像我们这种语音的声音，而且用电脑来处理等等，可能有人做，但是呢，我们应该分享我们的，然后请他们来参加嘛。那除此之外，我还说一件，这个是 IEEE 都在做的事情，我在 IEEE 我就做这件事情，那就是所谓的这个 Distinguished Lecture， 我称之为就是杰出讲座。杰出讲座，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世界里面哪些杰出的学者，那些他们是很能够讲很好的 talk 的人，我们给他们一个 title 叫做我们学会的杰出讲座。我们学会出钱送他们去那些遥远的地区，在那些学术机构里面代表我们去做演讲，把我们的各种的进步的知识跟研究成果带到那边去，让人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这是我们称为 Distinguished Lecturers， 这个在 IEEE 已经做非常多了，那我们应该要做这种事的啊，等等。那这些只是举例。那这种 Distinguished Lecturer 呢，那其实说穿了就是我们学会的大使，等于是我们的 Ambassador， 那么我们等于是派他们到遥远的世界去，然后呢把我们的信息带到那些去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做的事。那我就说这些事情不是一做就可以做出来的，要做很多年了，要很多人努力了。那今天在我们今天在这边开会的人里面，那其实还有很大的一系列的会议，大家知道就是偶数年有亚洲跟北美的这个会议。那这个会议虽然他们背后没有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的支撑，但是这个会议本身有它的组织架构，有它的人脉体系。所以呢，那也许一个很好的建议应该是请各位跟他们的这个会议相关的团队人员多多联系，邀请他们都来参与你们的工作。这样子的话，那你比较容易，因为你只要把他们邀请进来，你自动会多了一些在北美的以及在亚洲的人可以作为你的这个助力，然后帮助你一起来推所有的这些事情等等等等啊。我大概主要讲的发言大概就是这些，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那这个那之后这个会议的结论跟我猜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个 upgrade 变成全球语音会学会的这件事情是无法阻止的，因为大家都觉得不错，所以它是通过的。但是他把我所说的很多事情都列入他们的这个结论的 未来的目标里面。那么因此呢，后来很多事情是照我想的来做的。那这个是1999年的，这个是1999年的这个时候的在布达佩斯发生的事情。两年以后，在2001年的时候呢，那我被他们选为他们的 board member。在他们变成全球语音学会之后的 board member， 我在2001年，也就是两年以后。什么是 board member？ board 大概总共十多个人，是全球所有的会员票选产生的十多个人，是这个学会的最高决策组织。那所有的事情由这些人来做决策，怎么做怎么做，然后要怎么做等等。那我当时应该仍然是一个小不点，因为我到86年才有第一篇 paper， 这个只是差不多十多年以后，我没有太多篇 paper， 而且都是讲华语的，这些人平常他们不念我的 paper 的。可是结果我会被选上，那后来很多人都告诉我，他们选我的原因就是要我来告诉他们怎么做这些事，因为这些事真的很难做。那我是都做过，所以我有经验。那因此呢，在2001年的时候呢，我就变成 board member。之后我在 board 这个 board 上面任内总共做八年，两任，也就是他们规定的最长两任八年。那我做的在那里面我做的事就是推这些事情。那所以呢，你如果今天去看这个国际语音学会，今天叫做国际语音学会，里面它的网站仍然有一个很大一块叫做这个 geographicalOutreach， 所谓的 geographical outreach 就是地理开拓计划。那这整套计划就是我的，也就是说我当初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如何做，后来一步一步做的。那在我的八年任内做了很多了，这一块。还有一块呢，这一块今天网站上还有整整的在那里。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杰出讲座计划，也是我做的，一整块都还在那里啊。那今天都还在进行的。那这个是我在国际语音学界的这个国际事务的工作是从这样开始的。那说明这其实当初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机会等等所发展出来。那在这里我顺便可以讲一件事，那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在这个199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在 IEEE 的电信学会那边，我已经成功的办了两个小型跟中型的国际会议在台北。那这是90年代的时候。那我自己体验是在台北办这种小型会议是蛮好的，这个原因是这个所有的国际学术组织他们都办国际会议，因为国际会议是促进学术交流，然后促进学术交流提升学术研究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机制，那大家都很喜欢做的。那但是呢，我已经办过两次，不过都是电信的语音的，我也很想办，但是呢一直不知道如何办，所以呢这个办不出来，所以呢语音一直没有。到了99年，也就是这个时候了，那我终于找到一个国际会议，一个很小的小国际会议，我觉得可以，后来有能力真的把它拉到台北来办。那这个小的国际会议呢叫做 PERCOSTA， 这是很小的小国际会议，那可以把它拉到台北来办。那我就在想，哎，那这样的话我想办法把它办的比较特别一点，把它稍微大一点。那我想的办法呢，就是一件事情是我想做的，就是两岸的破冰。那是90年代，也就是说两岸刚好刚刚开始破冰不久。那在政治氛围上，台湾的我们的政府是非常鼓励想办法希望能够跟大陆融冰，能够这个促进交流。那当时开始去往大陆走的可能是媒体， 可能是台商，学术界还很少。但是对我而言呢，是因为我们做华语，我已经深切体会到做华语是很寂寞的，因为整个美国学者没有人听你那些东西的，人家根本读都不读的，欧洲也是读都不读的，日本也是读都不读，因为他们反正听不懂，看不懂。那我相信全世界真正对华语特别有兴趣而且下功夫的应该在大陆，只是我们从来几乎没有来往，那时候两岸几乎是隔绝的，有我做前面20年几乎跟大陆是隔绝的，所以不知道他们到底怎样。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用这个国际会议来做两岸破冰。所以呢，我当时就是想办法去找到大陆上的最主要的研究团队，每一个团队的 leader， 把他们邀请来台北参加这个小国际会议。那举例来讲，北京清华大学有两个团队，一个是电子系，一个是计算机系。那两个团队的领导的最资深的教授把他们请来。中科院就是我们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它是在北京的。它有两个所做这个相关的事情，一个是声学所，一个是自动化所。OK， 这两个所也得团队的最资深的领袖，我把他们请来等等。这样我总共邀请了全中国大大小小所有的最有代表性的团队的 leader， 总共十多人，不到20个人，十多个人。那当时我的能力也很有限，我当时能够要从大陆到台湾唯一的办法是经过香港，所以我就说呢， OK， 我能够邀请的就是我能够提供的就是从香港飞到台北的经济舱的机票，然后到了台北之后呢，我可以把贵宾都安排在中研院的活动中心的平价宿舍里面，那不是旅馆，所以呢这个服务没那么好，但是呢干干净净可以住的啊，那就我就可以做这样的安排。结果我邀请了十多位大陆的所有团队的 leader， 一个不少，全部都来了，一个都不少。而且后来他们告诉我，因为我只提供这个从香港飞到台北的机票，所以他们都是坐火车来到香港的。包括在北京的那些 leader， 他们都是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当时没有高铁了，从北京坐火车到香港是要30多个小时。然后他们坐了，那些都比我还要年长很多岁的，他们都坐30多小时的火车来到香港，再飞到台北的等等。那我因此就在 Cocosta 这个会议上做到我的目标，就是两岸的破冰以及融冰。那我其实还多做一件事，就是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再加办一个两岸学术研讨会，就是把台湾的做语音的人都找来一起跟大陆的人交流。那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互相了解在整个的两岸，但所有做语音的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当然我们也在那里也就非常明确的知道我们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名。那这个本来是不太知道，只是没看到人家的 paper， 那这个见过面讨论过就知道了。那我们确实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名，大陆所有的人都落后我们很多，他们也做到一些事，不过大概属于比较简单的，那比较难的事情都是我们比他们早很多做到的。那这个是这个那这个Cocosta是什么时候？也是1999年。所以呢 ,1999 年在我而言是同时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是这个，那一个是这个。那这后面还可以有一件小事我可以说一下，就是三年以后在2002年的时候，后来我们比较多互动了。三年以后有一位北京清华的教授来到台北找我。这只是个后话，稍微简单说一下。那位清华的教授跟我讲说，我们清华现在有一个缺，我们想要邀请你到我们清华来任教啊。那我一听就了解了，哇，这个是比较敏感的事情，这个是所谓的挖角嘛啊，是挖角嘛。那而且如果 我真的听他的话去的话，那我相当于是叛逃嘛，啊，他等于是在想要这个看我愿不愿意叛逃嘛，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那但是呢，这个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没有发生，不过他讲的有一段话倒是让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我要说一下的，因为别人可能都没听过，我要说一下让他留下个记录。他说什么，他说李教授啊，我们了解台湾是民主社会，所以呢你在台大当教授，别的教授大概不会听你去做你想做的研究的，每个教授自己带自己的学生做研究的，那所以你的所有的了不起的研究就是你的学生做的，虽然你的学生很厉害，毕竟学生没那么多，然后他们好容易变成很厉害的时候就要毕业走了。我说是啊，他说但是我们不一样哦，我们是共产世界哦，他说我们只要一声令下，我们可以通告全中国所有的团队，所有的语音团队说我们是请李教授从台湾到清华来的，那我们是请李教授来指导全中国的每一个团队做华语语音的研究的，所以呢只要你李教授愿意到里面的任何一个团队去指导他们怎么做，他们就会听你的，那你可以叫他们做这样，叫他们做那样。我们全中国的团队很多，人马很多哦，虽然他们现在比起来都输给台大，不过人多得多，所以呢几年下去你可以做事情可比你现在台湾都很多的哦。那你可以想一想，北起哈工大，西到乌鲁木齐，南到广州啊。你知道哈工大是什么？哈工大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是非常有传统的，非常有名的，这个他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大学。那西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是哪里？就是新疆。那他们虽然研究没有做这么好，但是呢他们有人在研究维吾尔语跟蒙古语，你们在台湾一定没有这种 data， 那里有的哦啊，等等啊。那所以呢如果你来我们这儿的话可以做很多事儿哦。那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很有印象，也觉得有一点心动的。当然这件事情后来没有下文就结束了啊，这个当然你也知道他这件事情没有发生。那这个啊，那其实2002年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下一年2003年有非常重大的另外一件事情在两岸之间爆发，那就是 SARS 啊。你可能知道2003年就是 SARS 也就是跟今天的 COVID-19 很像的百年大疫，很厉害，一旦爆发之后它从大陆开始一样的，大陆开始爆发的非常恐怖，之后也蔓延到台湾，台湾也爆发的非常恐怖，那是2003年。所以在那个，所以之后就发生了这个之后呢，那两岸断绝来往一段时间，所以呢大家就没有再 follow up 这件事了，这件事也就结束了啊。那这个说明这个我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没有办法预先预期的。我回到我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们一生中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机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啦。那我们如果能够预先都有够多的能力跟准备的话，那我们才有机会这个可以充分掌握这个机会，然后能够这个啊面对各种挑战。这就是我这一段主要讲的意思。好，前面这段到这里，那底下我要进入下面今天的主轴了。第二个部分，那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我们同学们作为电机系的大学部学生，你如何让你的学习最有收获，如何让你的学习对你未来的 career 发展最有帮助。那就是这段是我要讲的主轴。那开始呢，我们先要了解我们电机系所有的同学从小学到中学为止都是在一条非常长的单一跑道上的常胜军，然后呢一路战胜了非常多的同学，最后来到台大电机系。那但是呢在 前面走的都是单一跑道，然后呢很成功的赢过非常多的同学，但是你进了台大电机系以后，慢慢就会发现你不再有单一跑道，你所看到的是一片，可能是深山，可能是森林，有大大小小的山丘，里面有一条一条的小路弯过来弯过去，那你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走哪一条路才对，因为每一个人可能可以走的路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进入一个这样子的环境里，那不再是单一跑道，而是像是一个森林或者深山里面的小路。每一个人在这里面走了很久之后，最后会走到哪里去呢？那我通常的解释就是，你会走到一个至少三维的空间里。那其中的第一维呢，就是领域。因为有的人可能做晶片，有的人可能做人工智慧，有的人可能做自驾车等等，有非常不同的领域。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性质，因为每一个人所参与的工作会不一样。譬如说，有的人可能变成一个新创事业的 leader， 有的人会变成一个大公司的团队里面的 leader。有的人可能在做学术研究，有的人可能在软体业，有的人可能在硬体业等等，各不相同，这是各种产业各种工作性质完全不同的。那第三维呢，就是地区。那有的人可能在加州，有的人可能在 Boston， 有的人可能在苏黎世，有的人可能在新加坡，还是在竹科，还是在台北等等，地区各不相同。这三维基本上是互相 orthogonal 的。那么当每一个人在这个深山或者森林的里面走，走到最后可能会落脚在某一个点，这个三维里面的某一点上。落脚在那一点不表示永远在那里，因为整个事情都在变化，包括领域也会互相消长，各种产业也会互相消长等等，会变来变去，所以经过每一个人自己的兴趣喜好想做的事也会调整，所以呢，可能经过若干时间之后可能会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等等，那可能都是不断的在移动的等等。那在这里面的移动会有多久呢？那么你可以想象，从这边走到这边总共可以长达40年或者更多。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学部同学现在可能是20岁上下，那么一直到后来到我这个年龄至少还有40年可以走。40年之内这所有东西都可以变化万千，是你无法想象的。就以这个领域来讲的话，那我们的40年前我们已经听到人工智慧的名字，不过当时大家讲的人工智慧是大概就是做不出来的东西，只是一些聪明人在那儿说着玩的。可是今天不但是做出来了，而且厉害到把人吓坏了。那我们在40多年前还不知道有个人电脑这个东西，那当时很难想象如果每一个人有一台电脑要干嘛。那今天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这些事情，所以40年内领域可以变化万千，各种产业的消长也可以变化万千，让完全没有的产业变成最大的产业，让最大产业消失都可以发生。那地区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当然要在这边移动了。那这样子移动的最后会怎样呢？那你可以想象，其实我们在移动中间可能一直都在这边，虽然在移动，其实表面上看到可能还是像一个森林里面或者深山里面的小路一样。那每一个人能做事情是有限，能够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没有人知道到底对谁而言怎么走比较好。那 我常常用这么一个比喻来讲，就是说呢，我在年轻的时候读过最佳控制的理论，说呢，你要从这一点跑到那一点去，如果这一条是最佳路径的话，表示说你在这上面的每一点去做切线，那个切线的方向都是那一点的最佳的方向。那如果这样讲的话，也许可以解读为你只要在每一点都找到最佳的方向，你往前走，这条路大概就是最佳路径了。那这个观点跟今天机器学习里面讲的 gradient descent algorithm 是蛮像的。那这个意思呢，对应到我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没有人知道到底该怎么走，对每一个人也都最佳的路径本来都不一样，每人想做的事，每人喜欢的事都不一样。所以呢，你能做的最佳的事情，也许就是在每一点找到你的最佳方向而已。那在这边来讲，就是说你在每一次要选择路径的时候，你就看看附近一个比较高的小山丘，到上面去看一看，看到稍微远一点之后，觉得哪一条路好像比较可以走，就走它了。你走了之后呢，你再要怎么走，就看附近那另外一座高山，比较高一点的山丘上，到那上面去看一看，可以怎么走就怎么走了。那我们只是 locally 在选择一个最佳的方向，那可能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唯一能够做的事了。那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career 的发展。因此呢，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同学而言，你由从前所习惯的单一跑道上战胜别人的习惯，要变成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如何在上面摸索，摸出来一条最适合的路，包括可以让你自己可以发展的最好，让你自己最能够发挥你的所长，让你能够做得最快乐，然后可以做到最满足，那最有成就感，那就是你想要做的事了。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么你觉得可能怎么想呢？那我觉得说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你随时要找的方向，那应该包括第一个一定是你 enjoy 的方向，第二个一定是你擅长的方向，第三个应该是你感觉起来未来的空间是辽阔的。也就是说你不是只看未来两年能够干嘛，你要看未来三年五年以上会怎样，觉得空间是够辽阔的。那擅长跟 enjoy 是相通的，通常你喜欢的应该是你擅长的，因为你擅长所以你才会喜欢，那这些事情是相关的。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的人会有长程目标，有的人心里还没有长程目标，但是如果有的话，还没有的话也可以慢慢建立起来，然后这个目标看想要做什么。那这些应该是你在选择这条路的时候那想到的一些事情。那即使是这样想，仍然很难想象到底该怎么做。那当然也有的同学会说，哎呀，我不要那么复杂，我就把每一门必修课当成是单一跑道就好了嘛。所以呢，我电子学要赢别人，我信号与系统要赢别人，反正我每一科都赢别人，就是我单一跑道都是一条单一跑道，可不可以呢？当然也可以那样想，但是呢，那你必须了解一点，就是几年以后没有人会介意你在那条单一跑道上你在前面还是后面，你是第几名都不重要的。我们最后看到的每一个人能不能发展得很成功，每一个人能不能过得很快乐，不是因为你哪一门课有没有赢别人，所以表示那个单一跑道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方向了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好，那有了这样子的 background 之后，那你说那我到底怎么做？那我通常的说法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同学想做的应该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可以看得到朝阳的，可以朝向朝阳移动的工程师。 什么意思？那很多同学会问，你就告诉我什么是夕阳产业，什么是朝阳产业吧。那我的回答就说，朝阳夕阳变化万千，你现在看到那个朝阳好像很好，过一阵它就变夕阳了。你现在看到那个夕阳无限好，过了一夜它变成朝阳了，所以它永远是变来变去的。那我们要能够培养自己的能力，应该是可以看得到朝阳在哪里。你即使在一个这样子的深山里面，你看得到朝阳在哪里，然后你自己可以判断，我想不想朝那个朝阳方向走过去。如果想的话，我有能力走过去，那就是我讲的朝阳的工程师。我们希望每个同学可以做到这一步，那就不在乎你将来想要干什么或者怎样都可以了。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我们的这个电机系的大学部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呢？那我会说，我们其实现在在进行的大学部的教育，说穿了是一种这个知识教育体系之下的一种框架而已。什么意思？譬如说台大有80个学系，意思就是说我们想办法把天下学问分成80块，那其中的80分之一就是电机工程，然后呢要作为一个电机工程师需要会这个那个那个等等，那我们就要把这些排成一堆课程，让所有的念电机系的人都来学这些东西。那你如果这些都修了，你至少有一定的能力，那就是一种知识教育体系之下的。但是这个好吗？当然是不好的，对任何而言都是不见得好的，因为对每一个个人而言，他自己想走的路是各不一样的，然后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是各不一样的。那用同一套体系去训练当然不会很好，但是这是一个有效率的方式。别的办法很难做嘛，这是最简单，这个代价最低而可以让最多人可以学到的办法，就是一种知识教育体系。因此它就是一种框架。框架的意思是说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那对每一个同学个人而言，你有你自己想要走的路，那你必须知道你不见得是满足了这个框架就是最好的，而是你要在这框架之中尽量吸收到框架提供的最多，然后想办法做到你想做的事。那每一个人的最喜欢的事，每一个人最适合的事都各不相同，那每一个人要自己想该怎么做。那这样的一个框架呢，说穿了呢，就是一种，那我认为就是一种通才教育。所谓通才教育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为任何特定领域、特定产业、特定公司或者特定技术去培养人才，没有，我们只是做通才的训练。那我们希望经过我们这个知识的框架训练之后的每一个学生都有能力在这里面自己找路，都有能力自己找路就好了，最后就是自己找路的。那因此呢，每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之中，你要想办法慢慢学会在这里面自己找路，自己摸到你自己最适合的地方去。也就是说，也许应该我们在大学部学习的时候优先把自己变成通才，让我可以在这里面可以随便乱走。因为就算你现在觉得你要怎样，过了几年可能就不是那样了，你随时可能要调整，那你必须自己是通才，你就有能力可以调整。当然你通才做，你变成是通才之后，你当然有机会变成专才，你可以为了某一些目标而变成某一种专才。譬如说你可能变成晶片设计的专才，你可能变成人工智慧的专才，可能 但是因为你已经是通才才变成专才的，所以呢，如果你要调整变成另外一个专才，你也是有能力的，永远可以从一个专才变成另外一个专才才对。因此你会有能力从这边滑过来滑过去，可以移来移去。那也就是我这边讲的朝阳工程师的目标，希望可以做到那样。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意思是说我们本来就不知道每一个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走比较好，那我们本来也就没有为特定领域、特定产业、特定的这个技术去培养人才，我们希望培养的就是通才。那每一个人要在通才之中想办法变成，先变成通才，再变成任何你想要的专才，你都可以做得到。好，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可以这样子这个想想看，那我们如何做这件事呢？我们老师们在聊天的时候常常有聊到这么一个话题，说我们现在看到某某人好厉害哦，他现在这个呼风唤雨一样的可以这样那样，可是这位从前在我们这儿念书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他这么厉害耶，我们觉得他好像考试都考得破破的等等啊，这种情形说老实话是蛮多的。同样呢，也有的时候老师们会说，哦，那几年我们有好几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很厉害的好学生，他们做作业啊、考试啊多么厉害啊，这个等等等等。那若干年后我们今天再来看呢，他们里面有的人真的变成非常厉害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后来我们就没听说了，他们好像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就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也没再听说了。有没有呢？有，这种情形也是蛮多的。那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呢？这就我刚才讲，每一个人最后的发展，我们并不是看电子学还是信号与系统的单一跑道上谁是第一名还是第二名，那个都不重要了。我们重要的是最后每一个人在这个道路上走，最后走到谁走得最精彩，谁走得最丰富，那我们真的要比的是在那里啊。好，那在这样背景之下，那我们该做怎么样子做呢？那我喜欢用我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就是这个我喜欢说，这个机器学习里面有所谓的这个啊，我们同学有人已经学过机器学习，知道它是什么。那有的人没有学过，不过呢，我简单的解释，机器学习是说，假设我们给机器一堆猫的相片，譬如说100张猫的相片。然后呢，我给他100张狗的相片，那希望机器学了这些东西之后呢，他就知道给他任何一张相片，他说这个是猫还是这个是狗。那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明什么是机器学习。那很多时候机器没有能力做到那么好，常常做得很破。举例来讲呢，你如果给他一张照片，很像某一张猫的，跟那张猫很像的只差一点点，他会知道那个是猫。或者你给他一张很像那张狗的，他知道那个是狗。可是如果你给他一张跟这些猫都的相片都很不像的，跟这些狗都很不像的另外一张相片的话呢，他可能无法判断这是猫还是狗了。那这种情形呢，我们通常称作 overfitting。Overfitting， 那我通常翻译成为这个过度贴合。也就是说呢，你机器学的结果呢是完全贴在你的 data 上，于是机器只知道这些东西叫做猫，它只知道这些东西叫做猫，那这些东西叫做狗，至于跟这些比较不像的呢，它可能就是不知道，他只学到这样子，完全机器学到完全贴在你的这个 data 上，别的他不知道，这就是 overfitting。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机器这样，我们希望机器学到的应该是一整片， 他知道这一片都是狗，他知道这一片都是猫。我们希望他做到这样子。于是呢，你给你任何一张照片，他说：“哎，这个是猫嘛？”任何一张照片，他说：“这个是狗嘛？”他能够学到一整片，他能够学到一整片，那这才是我们的目标。那这种呢，我姑且把它称之为就是全面学习。那我说这些的目的是说，我认为我们人的学习也很像这样子，人的学习也可以学到学成非常的 overfitting 在你那些小东西上面，也可以学得非常全面，这要看学的人用什么态度来学而已。那我现在主要讲的就是这件事。那到时候每一个人在你的大学部的时代学的东西里面，你的学习是比较 overfitting 在那些小东西上面，还是全面的学习？那我通常可以用一些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的意思。举例来讲呢，我们假设说你在修某一门课，就单一的一门课而言，假设有学生 A 跟学生 B， 学生 A 呢是非常认真的去上课，老师讲了什么东西他都认真的听，认真的想，回去呢教科书仔细的看，所有该查的 reference 都去查，该做的习题作业都做等等，这是学生 A。 学生 B 呢，他说我不要那么麻烦，那我拿到一本考古题大全附解答，而且我问过了，这科的老师很懒惰，他的考试就是考考古题的，所以呢，我就读那本考古题就好了。那最后这两个人谁考得好呢？可能两个人都考得很好，但是这两个人学习当然是有区别的。那学生 A 学的就是全面的学习，那学生 B 学的呢，他做考古题的呢，他学的就是 overfitting， 他是完全 overfit 在那个考古题上。所以呢，最后的结果会怎样？他们两个成绩一样好，可是呢，对于这门课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能力而言呢，学生 A 他是有实力的，因为他都认真学了，他是在做我这边讲的全面学习。那学生 B 在做的事情，他就是 overfit 在那些考古题上，所以他是很会考试，考试可以考到高分，可是最后他离开学校之后不需要会考考古题了啦，那他变成他就是会考考古题而已，所以呢，最后他的这方面的能力是输给人家很多的。那这个就是这个 overfitting 跟全面学习的区别。这个是讲一门课的时候。那一个同学，你一个学期修好多门课，四年下来修了几十门课，你有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你如果去想这个四年下来的成绩单的话会怎样？同样的情形，我刚才讲了一门课，现在变成是成绩单上面有几十门课。那学生 A 呢，他是四年之内随时都很认真的在读书，在修课，然后呢各种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去做的就去做，可以参与就参与，各种事情他都在学习。那学生 B 呢，他说我才不要那么累了，我就知道一张成绩单是最重要的，我就努力经营一张成绩单就好，那应该把哪些课列在我的成绩单上，那些我通通都变成 A 加，这就是我的目标。那最后会怎样？他们两个的成绩单可能一样漂亮，可是最后是有差别的，因为 学生 A 他做的是全面的学习，他各种各样的都学了，都做了，都有体验了。而学生 B 呢，他只努力做一件事情，把他的成绩单变得很漂亮而已。那最后呢，那 A 是全面学习，他的很多领域的实力都比较强， B 呢，他就是成绩单漂亮。那这两个有没有差别？是有差别的。这是第二个例子，我们说明这个如果讲成绩单的话。那还可以有第三个例子，就是有可能有个同学他说，我的目标就是大学四年毕业以后我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工作，我甚至于我有目标是譬如说某一家公司那样的好的 job， 我就要获得那个。那也有的同学说，哎，我的目标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要申请出国，我要申请到像某一个大学那样那么好的大学的这个奖学金，我要到那里去留学，这就是我的目标。如果以这些为目标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也有学生 A 跟 B 两种。 A 说，我知道我有这些目标，但是呢我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够做得很好，我就什么都做，什么都学，我各种各样事情都去学，那最后我尽量做到可以拿到我想要的工作或者出国。 B 呢说，其实我问清楚了，我问过学长了，要拿到那些工作或者拿到那些入学许可或者奖学金，说穿了，第一个要有一张漂亮成绩单，第二个我要在四年之内写出三篇 paper， 第三个他们到时候都会有口试要面试，那面试会考哪些考古题是可以查得到的，我就去把考古题通通练好就好了。于是呢这个学生 B 呢，他就认真的经营一张漂亮成绩单，然后呢他就认真写出三篇 paper， 然后他就认真的去练习所有的考古题，最后可能这两个人都一样的拿到很好的工作或者出国留学的入学许可或者奖学金等等，都一样。可是最后一样不一样呢？最后是不一样的，因为 A 做的是全面学习，而 B 呢他只在做 overfitting， 他完全 overfit 在这几样事情上。那这些例子说明我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我们所有的学习，所有的学习应该是有两种任务。那第一个呢是学到该学的，第二个呢是获得具体成绩。这两件事情，具体成绩是什么？考试可以有漂亮的成绩，这是具体成绩，成绩单很漂亮，这是具体成绩，我写出 paper 来，那个是具体成绩，我如果可以譬如说参加比赛得第一名，那个是具体成绩，这些是具体成绩。但是你要学的不只是这些，你还有很多该学的东西。那所谓的全面学习就是要想办法，所谓的全面学习就是想办法学所有该学的东西。那所谓的 overfitting 就是只看到要这些具体成绩，我就做这些事，把这个做好就好了，那这个就是 overfitting。 那我的主要的 point 应该是说，我们同学不管你做任何事情，你应该希望你想到的是，我尽量做到所有的可以学的事，然后尽量学到所有该学到的东西，而尽量避免只把自己 overfit 在一堆很小的目标上，觉得就把那些小事情做好就够了。好，那就是我这边主要的 point。 那底下呢我们就要说一下，在这样子的 principle 之下该怎么做呢？那我们可以分成课业内跟课业外来讲。如果讲课业内的话， 会怎样，我们的所有的课程，课业内的课程呢，这个我在前几年的信号与人生都说过很多了，我今天没有要重复太多，简单的 summarize 一下，就是说呢，我们有一块是基础，那需要下一番功夫把我们作为电机工程师的各种基础要学会，这是一块。还有一块呢，我们要学会很多的新知，因为知识增加的非常快，我们要能够获得很多新知。那用基础来获得新知，这个过程呢，每一个人需要自己学会如何吸收新知，这就是自学。有基础，有新知，可以自学，就可以不断的吸收新知，把里面的重要基础纳入基础，于是基础可以继续扩大，继续收很多新知，慢慢进来，基础越来越强，那不断可以应付新的环境，这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一块。那所有这些事情，简单的解释就是要能够多读很多东西，下很多功夫去读。但是光是多读是不够的。第二块呢，就是我们需要有思考的能力。那这些东西主要是吸收知识，不一定有思考，或者思考一点点。那但是我们作为电机工程师是需要思考很多的，那我们要练习很多，培养很多思考的能力，这是这一块。那说穿了就是要想，那要培养自己多想，光是这个还不够，还有第三件事，就是要动手。电机工程师一定要动手。那动手的这件事呢，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做。因此呢，这个读跟想跟做这三件事串起来，就是 cover 我们这一块的课业内的各种学习的目标，就是这些。那在我们电机系而言呢，我们的必修课选，我们有一整套的课程。那我们知道有必修，有选修，有专题研究，有实验课，这些大概是我们电机系的各种课程。还有不在电机系内的呢，就是通识。那说穿了这五大类的课，其实它所 cover 的几乎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全面的学习。你如果真的有好好学的话，是可以学到该学的东西的。那举例来讲呢，这个必修通常是提供最多的基础，选修就有各种各样的课，提供不同的训练，有的选修让你学到很多新知，有的选修让你学会自学，有的选修让你学会思考，有的让你学会动手等等，有的都有或者怎样，这个都可以。所以选修课是有各种各样的目标的。那专题研究呢，你可以想象就是要把这些东西通通做到。专题研究一定包括基础，也包括自学，也包括新知，也包括思考，也包括动手，都有了，那就是专题研究。那尤其呢，比较重要的专题研究里面可能包括思考，也包括动手，这两个的分量会变重了。那实验课呢，实验课当然也可能是都有，但它重点可能是动手。那通识课是可以提供很多这个以外的其他的各种事情，是通识课的事。所以如果每一种课都好好的去学习的话，其实可以 cover 我们课业内希望大家学会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有一定的学到全面的非常有帮助的学习的。那在这里面我要特别强调几件事。 一个就是思考以及如何加强这个想，一个是动手，也就是如何加强这个做。原因是这边比较不太需要特别强调，因为这些通常都有考试有成绩，只要有考试有成绩，对我们同学而言觉得没什么关系，我一定是要想办法获得好的成绩，所以大家都会认真去读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这边比较不是问题，大家都会注意。但是呢，思考的这一块还有动手做的这一块呢，因为很可能没有考试，很可能没有成绩单上面没有一项讲这件事，于是大家常常没注意，好像又没有成绩单我就不用想嘛，这个或者我根本就这个没有写在成绩单上什么地方，没有考试我也就不必注意嘛，因此大家常常会忽略这两块。那所以呢，我要稍微再多说一下这两块。那我想先说的是思考，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事。为什么？对电机工程师而言，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思考。那我常常说，电机工程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看到问题，然后呢，想到方向，然后呢是获得答案，然后呢创造价值。这是电机工程师想要做的四件事。你如果看到这四件事的话，你就知道这里面每一件都是要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用脑筋想，都是要思考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考试给你成绩的，这些都很难用考试来打每一个人的成绩的。你如果把它想成 overfitting 的目标，就不晓得要学什么，但这才是作为电机工程师最需要学的事。那我们随便举例，譬如说我们说这个发明 Google 的人，他就是看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Well, 有 internet 把所有的电脑连在一起，那应该你想找任何文件都找得到才对呀。所以我能够 user 输入一个 instruction, 照说机器可以去比对文字，就知道在哪里，就可以找得到才对呀。这是他看到问题，他想到的方向，这个不难做，文字比对嘛，我就比对文字，用这个机器来比对文字，这个是可以做的，这是它的方向。当然要真的获得答案是很难的，要花了一番功夫得到答案，最后它就创造了价值。也许 Facebook 是另外很好的，发明 Facebook 也是一样啊。他看到的问题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想把很多他的照片啊什么给他的朋友分享啊，这是每一个人都想做的事。然后每个人都想跟他的朋友之间有比较方便的互动的这个社群的来往，这他想到的问题。他想到方向有啊，有网络啊，所以应该可以用网络来做这些事啊，可以写程式啊，啊，于是呢，他最后获得答案，他就创造了价值。当然，这些东西是很大的例子。你说那个例子太大了，我们根本碰不到那样的例子。那我们可以举很小的例子，很小的例子可能是说，你在看你的手机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它好像缺一种功能。如果它可以有什么功能，或者是譬如说它的照相的能力或者怎么样，这个录音的效果可以好一点就很好了。那个也是你看到的问题。你觉得那好不好做呢？可以做的啦，就是把哪个地方晶片哪个程式怎么改啦，这就想到了方向。你过了一阵发现，嘿，已经功能有了，表示有人 看到问题，而且找到答案了。于是呢，那个手机或者什么，它的 user 可能增加了，那就是创造了价值等等。所以我们工程师，电机工程师要做事，就是这些事，这些事每一件事情都是要用想的，那说明思考跟想多么重要。那我常常说，我相信人的智慧是有很多种的，记忆力是一种，思考力也是一种，是诸多智慧里面的两种。那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记忆，不同的智慧。譬如说，我就会相信，如果要当医生的话，记忆力很重要。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医生在开刀的时候看到一条血管，哎呀，不晓得这条血管是什么，赶快去查书，那是来不及的。所以呢，他显然要把那条血管怎样通到哪里，如何，他要记在脑海里。所以他医生要记很多东西。如果他在急诊室忽然送进来一个车祸的受伤者，浑身都是血，血压降到很低或者怎样，他马上要知道如何处理这个病人，他不能再去查书，再去上网是不行的。所以呢，那他必须把各种状况记得非常丰富，所以做医生记忆力必须非常强。可是我们工程师，电机工程师不是这样的。电机工程师想要知道任何东西，其实很多都在网络上可以查得到，都在书上查得到。有需要在一瞬间知道答案吗？不见得，你慢慢去查，找到就行了，倒不见得需要一瞬间就有答案。但是你需要的是思考，就像刚才讲的，这些事情都是需要会思考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多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那问题在于，我们刚才讲，因为我们没有一门课教大家思考，也没有一个考试考每一个人思考能力如何，都没有。于是呢，很多同学会把这个思考看成在我的学习目标以外的一些东西，我不介意嘛，我不晓得要怎么思考，我就没有去注意它，结果把你自己 overfit 在那些不用思考的地方。你说啊，我每天都在学那么多东西，难道没有思考吗？我们每天学的很多，读的很多书啊，什么这个学很多知识啊，主要是这一块都在读。我们常常吸收了很多的知识，但是我们欠缺一种训练，训练我们去思考。而且他不考试，没有成绩，所以大家常常不注意。那我常常喜欢举一个例子，我在这个很多时候在信号课里面都讲这个例子。我说这个我在当学生的年代，我也非常喜欢数学，推很多很多数学式子。然后我常常把我的这些推出来数学式子，这个即使我在美国当研究生，我也喜欢推很多之后拿给我的指导教授看，说你看我推了这些。那我的指导教授常常跟我说， You are a mathematician, but I am engineer. 那我通常不会了解他在讲什么，只觉得他那样讲是说我的数学不错嘛。那一直等到有一次，我还是跟平常一样推了很多很多数学，把四维式最后得到的结果画成一张图，就看到那个曲线一直滑，一直上去，拿给我的指导教授看，讲给他听。他听了之后跟我讲说，你说的这个都很好，数学看来也很不错，但是我认为你的数学一定错了。好，我听，为什么？他就讲给我听他的思考，他觉得怎样怎样怎样，你说的什么都对，只是说根据他的思考呢，这条曲线上去之后不会一直上去，到了某个阶段它会掉下来的，可是你现在没有掉下来，表示你这个可能有错，你回去 check 你的数学吧。我听他讲好像有道理，我就回来找找看我的数学里面到底有没有错，一开始都没有发现有错，几天以后我才忽然发现真的有一项符号写反了。 我就把我的那项符号改过来，再重新做整个的数学，结果发现那条曲线真的到后来会掉下来。我就很高兴的拿去跟我的指导教授讲，我发现你说的真的对。结果我的指导教授他就笑起来，他说 See, I told you, you are a mathematician, but I am engineer. 我忽然了解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了。这句话是一个很私人很斯文的一句非常斯文的骂人的话，意思是说你会那堆数学是没用的啦。我一看就知道你有错了，就这样子。那为什么我后来慢慢体验，那因为我只会推数学什么等于什么什么等于什么，所以呢他就这个等于这个，就光是推数学。我有没有思考？我没有思考。那他呢，他是有思考，他不用推他就知道了。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小故事，说明这个思考对我们而言有非常重要性的。好，那有了这些，我的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一门课教人家思考，我们也没有一个成绩可以考人说你的思考力有多强。大家常常会忽略这一块，但这一块非常重要，是需要多下功夫去练习的。你说啊，我每天不是学很多课，不是在啊，做习题不是思考吗？是的，但是你每天读书学习多半是在吸收知识。那如果做习题有思考，但是做习题可能只是找到答案的这一块，多半习题是出题的人已经告诉你问题了，他已经想好方向了，他这个都帮你想好了，只是让你做这个答案而已。那事实上就这几件事而言，你可以想象最难的就是如何看到问题跟想到方向，这才是最厉害的人才能够做的事。发明 Google 就是因为他看到问题想到方向，发明 Facebook 就是他看到问题想到方向。如果这些都有了，要找到答案是比较容易的。那我们平常如果去做习题然后能够做出答案来，通常是做这个而没有做前面这两个，那个是难的部分。那因此呢，很多时候你如果去做专题研究的话， depend on 不同的老师的专题研究，有的老师的专题研究他要你从看问题开始想方向为止，如果你看没有看到没有想到就去看就去想，那这是很好的一种训练。但是也有的老师的专题是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一个问题跟方向，你就去做答案就好了，于是你可能就学到这个啊。这是每一个专题不同的地方。好，那以上大概解释这个想的这一块跟思考，那这是非常重要值得下功夫的。那每一个人要自己想如何多下功夫去做这一块，那再来呢就是动手跟做了。那我有另外一句常说的话，那我每次说这个学问是做出来的。什么意思？要做才会获得学问。你如果每天光是坐在那里听，学问很可能是左耳进右耳出的。你光是坐在那儿读，学问可能从眼睛进入脑海之后就忘掉了。那如何能够学问在脑海里面这个真的变成你自己学问，就是要做。那可能有很多同学有这个经验，你如果去修某一门课或者做某一个实验，在期末就是要交一个 final project， 那个 final project 就是要你把这个学到了很多东西最后整合在你的那个 final project 里面，最后做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把他们都整合了。当你学期结束真的把那个 final project 做完的时候，你会忽然发现，哎，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那就是做出来的学问。那也许有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你如果学了某一些很复杂的演算法或者什么，那好像觉得那些不见得在你的脑海里，可是后来 老师出了个习题，那个习题叫你写一个很大的城市，要把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当你把这个城市写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忽然把演算法里所有东西都弄通了，那就是学问是做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永远要记得尽量多动手多做，在动手跟做的过程之中，学问才可以变成是自己的。同样的情形就是说，很多时候这样动手或者做的表现或者成绩没有一个成绩单上的数字，使得很多人觉得那不重要。很多人甚至觉得，哦，这门课要做 final project， 我就不修了，太累了。或者说那门课需要怎么样怎么样，太累，我就不要做了。而不知道其实那个才是让你做的机会，然后可以学到最多。也就是说，虽然很可能那么辛苦的做很多事，没有让你获得什么具体成绩，对你的 overfitting 可能没有帮助，可是对你的全面学习是很有帮助的，是该学的。那不要漏掉这些事。那这是我所说的，那这个课业内可以做的这些事。那刚才我们讲到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我漏掉一点。你如果修我的信号课，你可能会发现我上课每讲到一个数学式子的时候，我通常都不推它的，我是在解释那个数学式子在说什么话。同样的呢，每讲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通常就在解释它在说什么话。也就是说，那我在讲的就是我读到课本那里的时候我心里怎么想的，也就是我在告诉同学如何这个读书的时候如何一面读一面练习思考。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如何培养自己的思考的能力跟培养思考的习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的时候凡是读到一个数学式子都去想一想那个数学式子到底在说什么，凡是读到课本上讲什么就去想一想那个到底在说什么。那你要真的了解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你就用了很多思考的功夫，你就在练习自己思考的能力了。好，以上说的是课业内的部分。那当然除了课业内之外呢，还有一大堆是不在课业内的，那就是课业外的。课业外也有很多事的，那我们可以举例来说，课业外有什么可以学习的？那我通常把学习定义成为，什么是学习？学习就是一种增长，一种进步，然后获得快乐，这就是学习。所以即使是课业外的任何事情，只要你觉得是有增长的，是有进步的，让你觉得快乐的，那应该就是值得学习的地方。那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那譬如说很多同学喜欢打球，打球是不是学习？当然是。在打球中间有没有增长？当然有增长。打球不只是对健康有增长，而且可能对于譬如说手脑协调，譬如说团队精神，譬如说这个个人之间的互动什么，可能都有帮助。所以打球当然是有增长的，那当然是很好的学习的机会。有人喜欢爬山，爬山是不是好的学习机会？当然是。这个我以前两年前就讲过很多，爬山可以学到很多的，那爬山当然是一种学习。有人说我不喜欢爬山，我去旅行好不好？旅行当然好，旅行可以增长见识，可以扩增视野，可以增加很多很多，当然是有进步的。所以呢，当然是很好的学习。你凡是获得快乐都是很好的事，那这些都值得下功夫去 把它看成是学习，都值得下功夫去做的。我们再讲另外一系列，譬如说有人说谈恋爱是不是学习，谈恋爱除了你在谈恋爱上会有收获以外，本身也是有收获的，因为让你体验到人跟人之间的各种感觉，人跟人之间的各种期待等等。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有帮助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学习，所以呢，谈恋爱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那有人会说，那要靠缘分啊，没有缘分没有办法，对不对？对，但是你不是一定要谈恋爱嘛，你可以交朋友，交朋友是不是学习？当然是，交朋友也一样，让我们学到很多人际的互动，学到很多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人跟人之间的期待，人跟人之间的感觉，这都是交朋友之后学到的。对我们电机系的同学而言，你四周有一大群好同学，都是很好的交朋友的对象。你下一番功夫交朋友好不好？好，当然是有帮助的。那另外，当然我们可以举很多我们最现成的例子，譬如说我们的系学会办各种活动，那些活动有没有帮助？当然有。那我们举例来讲，电业，你如果去参加某一个舞，跳个舞，或者参加某个剧，演个剧，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你在这中间一定发现有所增长，有所进步。那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同学要去参加啊？就是因为发现那个确实是有增长有进步啊。那有的人说，我不去跳那个舞，或者演那个剧，我做幕后的，譬如说是幕后的什么什么规划，或者说是什么这个光舞的什么软体组，还是什么这个服装道具组，一样啊，那个都是可以有获得很多的增长，很多进步的，当然都是很有用的，都是很好的学习。那当然也包括电业以外的戏学会其他的各种活动都一样，也包括电机系以外的其他的校内或者校外的各种活动几乎都一样，都可以让人有所增长有所进步，都是很好的学习的机会，都是很好的学习。同样的问题是，这些东西都没有考试，没有成绩，不能显示在成绩单上，因此对有一些同学会认为那个浪费时间，我不需要花时间去做那个，因为不影响我的 overfitting 的目标，里面没有这个嘛，具体成绩没有这些嘛，那不要这样想，因为那些都非常的重要，都对你发展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说电机工程，今天的电机工程很少什么事情自己一个人可以做成功的，你必须跟很多人一起才可能做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工作。那当你跟一群人在一起做的时候，你必须学会如何进入一个团队，从边缘开始慢慢进入核心，从底层开始慢慢变成 leader， 然后如何可以推动你的想做的事，如何变成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通常称这些东西是所谓的 soft skills， 也就是软实力。所谓软实力就是硬实力以外的软实力。那硬实力是说你电子学的功力啦，数学的功力啦，这个程式能力啊，这种是硬实力。软实力呢，我们主要就是讲各种人际之间的，在人跟人之间的各种能力，包括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交朋友的能力、这个说服人的能力、这个团队精神、领导能力等等，那些就是所谓的 soft skills。 重不重要？重要。你看到任何一个成功的电机工程师，他都有一堆这种，这个才是他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种东西怎么来？我们刚才讲的各种课业外的各种学习增长的机会，都可以帮助 一个人塑造他的 soft skills。 是有少数人的这些 soft skills 是天生的，他天生就厉害，有没有？有，但这种人毕竟没那么多。对很多人而言，他的 soft skills 是自己努力慢慢培养起来的。我刚才一开始前面讲的那一段，我说我在大这个进台大电机系以前，我几乎不会交朋友，我不太会说话。那我在读大学的四年里面，改变我自己，让我变成有很多这方面的能力的人。那其实最重要就是我的很多 soft skills 都是我自己培养，在读台大电机系的四年里面获得的非常多这方面的收获的。那是为什么我每次都要强调这个东西有多么重要。那我之前曾经在几年前的这个信号与人生里面有说到这一件事，我现在不要重复，但是我简单的 summarize。 那我说我们电机系的电机工程师的一生 career 的发展，那黄金时代是在什么时候？我认为是在35岁到55岁，这20年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在这以前当然更好，只是说呢，可能各方面尚未具备，还没有完全训练的好，在这以后是最好的。这以后呢，年纪大了，难免有一些要打个折扣等等。那就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电机系的毕业的同学，过去有几千人毕业，我都看到。那我觉得呢，有的人的发展是像这样，有一定的斜率，但到某一个阶段，他会慢慢 saturate。有的人也许开始向上比较晚，但他斜率比较高，他最后会 saturate 在比较高的地方。也有的人也许开始的比较快，但是后来会 overshoot 之后呢，收敛在比较低的等等，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当然也有一种人，你会看到他一直向上走，完全没有 saturate。这些人，这些差别在哪里？那这些东西差别在哪里？那我以前已经说过这件事，我不要多重复。我说最主要因素有四个，就是实力、努力、大志跟 soft skill 这四件事情。那我认为真正影响这个的，不是因为电子学考得好不好，不是因为信号与系统念得好不好，也就是我刚才讲，你把每一门必修课当成是单一跑道，跑到第一名并不表示怎样，我们最后不看那个的，最后看的是这个。那这个是怎么样影响？我认为是这四件事，就是实力、努力、大志跟 soft skills。这四件事里面，我们现在可以 summarize 我刚才讲的。什么是实力？实力就是所有的这些我们电机工程的专业领域里面的各种东西的实力。实力怎么厉害法？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如果都是在做全面的学习的话，你就会学到各种该学到的，最后你的实力就是很强的。所以呢，实力最主要就是不要 overfitting， 要尽量都做，学到该学的，全面的学习。努力是没有疑问，每一个人都了解。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有的人他一直努力，有人慢慢不太努力等等，这个是有明显差别的。那 soft skills 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很多我们平常没有算成绩，觉得大家不重视的事情，那其实它常常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好好的多在各种课业外的事情上增长进步的话，你这个东西会很强，这个东西会很厉害的。当然对少数人而言，他天生就有，他可能不需要，这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那这三个我都提过了，那么大志我还没有提，其实大志没有什么要特别说的。 那应该就是我刚才前面有讲过，就是每一个人可以有你自己的长程目标。那有的人本来就有了，有的人也许我平常没有想过，那你可以在适当时机开始想，我有没有想要做什么事情，哪些事情可能是我的长程目标。我希望最后让我花个5年、10年、15年或者更长，我把我的很多的努力都来把某一些事情做得非常漂亮，那是我很想做的事，那就是长程目标。如果我觉得做那些事情会让我非常的觉得有意义，愿意花功夫下去做的，那就是我的长程目标。那有的人如果可以想出这个来的话，那就是他的大志。那越是有这种大志的人，也比较容易向上冲啊。那我感觉起来真正影响的就是这四件事。好，那到这里呢，我觉得我大概说的差不多了。那最后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每一个读大学部的同学而言，我4年时间很短的，我能学的东西不多哎，你要又要学这个，又要学那，又要做这个，我哪来那么多时间呢？是的，每一个人时间都是不够的，所以你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掌握你的时间，让你可以最有效的在你的4年里面把想要学的都可以学得很好。那如何做这件事情呢？那我有一句话说这件事，这个也是以前说过，不过我觉得是在这里可以讲的，再讲一次。那句话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钻石。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钻石多么贵，而是说钻石有一种特性，就是一整颗的大钻石很值钱，你把它切成碎钻它就不值钱了。时间也是这样，我们要做学问最好的办法就是有一整段的时间可以深入的思考，深入的做这边讲的很多事，因此你可以学到很多。那就是深入的想，深入的做，深入的读，那就是要整段的时间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有很多零碎的事，把我们的时间切得很零碎，那怎么办？那我的建议的办法就是把你每天的被切得很零碎的时间拿来把你每天需要做的很多零碎的事都做掉，那于是呢把整段的时间留下来读书做学问，那你因此会有比较多的整段的时间好好的读书，那这样的话你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比较有效的使用你的时间。那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电机系的同学这个充分使用你的时间可以学习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钻石。好，到这里应该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轴的已经说完了。那最后要说少数的几句话是我每一年都说的，那虽然以前都有说，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每年都说一次。那第一件事就是说呢，我们作为电机系的同学每一个人都是很幸运的，电机工程是如此的一个海阔天空的领域。那我们未来可以看到的，譬如说你的未来40年里面的整个世界的发展是如此的辽阔的机会，那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多的机会是非常幸运的。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那么你也必须了解在那么幸运之下你也有不幸的地方，这个不幸就是你必须永远努力的学习。那由于电机工程的世界变化如此之快，那你每一年需要读的书可能都比前一年要来得多，你每一年碰到的困难跟挑战恐怕都比前一年多。 那于是呢，你可能永远要下很多的功夫向前走，而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息，那这是比较不幸的地方。但是呢，也因为这样，你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做到非常了不起的事。那在你未来的几十年的道路上，每一个人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地方，你可以做选择，你要做这样还是做那样，你要走这边还是走那边。那我有非常简单的 principle 建议给大家，就是有的比较容易，有的比较难，那你尽量选择难的。那为什么选择难的呢？因为我们都是电机系同学，本来就是最厉害的一群人，你都是这个聪明才智都是赢别人的，你受到训练跟栽培都是赢别人的，你自己下的努力也是赢别人的。你既然这么厉害，当然可以做难的事。你说难的事当然有可能失败，对的，难的事可能失败，但是厉害的人不怕失败啊，失败没关系啊，你就是重新走一次就是了嘛，所以不用害怕失败。但是反过来，难的事也可能成功啊，只要难的事如果做成功了，你会发现你马上向前踏上一大步，或者向上走了一大步，那是为什么值得做难的事。因为你只要做成功了，你就走了一大步，爬了一大阶，那是值得做难的事的原因。那我常常喜欢用一句话来说这件事，那这句话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是厉害的，你都是有能力进虎穴的。当然你进虎穴之前要好好评估你的手上的大刀阔斧能不能够对付老虎，你要评估你自己的能力能不能战胜老虎。但是你如果发现你有机会战胜老虎的话，你可以考虑如何用最有智慧的方式进去拿到虎子。毕竟只有走进去的人才拿得到虎子，没有进去你就永远没有机会拿到虎子的。跟这个意思相通的另外一句话也是我常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一定会看到你生命中的大江大海。当你看到你的生命中的大江大海的时候，你可以评估你有没有能力对付那些惊涛骇浪。如果你觉得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勇敢地跳进去。那因为唯有跳进去跟那些惊涛骇浪搏斗，战胜那些惊涛骇浪之后，你从里面再冒出水面来，你会发现你可能已经变成一条龙了。龙就是这样诞生的。那这句话的意思，这里的大江大海就跟刚才的虎穴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你的龙潭虎穴。龙潭虎穴当然是危险的，但是厉害的人不用害怕，你可以跳进去，你可以面对这些。那你进入龙潭虎穴，你才有机会变成一条龙，你才有机会拿到虎子。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是很厉害的人，所以你是有机会做这些事的。那每一个人都可以不用担心，你小心评估，仔细的面对之后，好好的做这些事，你都有机会的。那之后再下一句话也是我每年都讲的。那我说呢，这个名师出高徒，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我不是名师，但是我们电机系每一位同学都是我心里的高徒。我不是伯乐，但是在我眼中，我们电机系每一位同学都是一匹千里马。你可以好好的努力， 充分发挥你的所有的聪明才智，到你受到的训练跟栽培，到你下的功夫，你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变成很厉害的人，做很了不起的事。那最后我要讲信号与系统这门课到这里应该是接近尾声了，这是最后了。那我一向把跟同学在教室相遇看成是一种缘分。那今天因为是在录影，所以呢其实没有在教室相遇，是在空中相遇，不过也是一种缘分。那这门课就要结束了，结束以后我们的缘分也许也应该告一个段落，但是我希望未来有其他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再续前缘。好，我想信号与系统这门课到此是真正结束。那这个祝大家暑假快乐。好，谢谢。